这八法属于大随烦恼。这八大随烦恼比较麻烦，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办法成就戒定慧啊，为什么没有办法开悟成佛，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八大随烦恼跟我们与生俱来的，跟我们生命一起来的，我们生下来就有，一个都没有少。所以我们虽然现在能够学佛修行，可是呢还是依然的懈怠啊，放逸啊，思念不正思，散乱昏沉掉举，不信，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劣根性，也是人性的劣根性。像现在要讲的这个懈怠，懈怠就是懒惰嘛，哪一个人没有？没有的举手。对不对？小孩子就会了，他可以偷懒，他一定偷懒，对不对？爸爸没有，爸爸妈妈没有在旁边的时候，他一定偷偷玩这样子。叫他做功课，好好做功课，你就去忙了，他就开始就玩他自己的，对，那个就是懈怠，他不会自己好好的约束自己，能够偷懒一定偷懒，能够躺着他就不坐着，能够坐着他就不站，一定要找那个最舒服的那个情况，然后让自己好好的放松。所以这个懈怠呢，就是对于所有这个不好的事情，像我们知道十二业要断，要修十三业，可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恐怕也是不标准吧？是不是都每天都在行十三业了呢？十二业是不是都已经断了呢？应该还没有那么标准吧？那为什么做不到？就是因为懈怠，就是不精进，没有办法精进在断恶修善这个方面努力去做。那你说我每天早上早早就出门，晚上晚晚才回来，我这样子很努力的做工作一天，这个算不算精进？早出晚归啊，这样也不应该算懈怠吧？算不算精进？精进啊，
勤劳
啊，
勤劳不是精进，
是勤劳不是精进啊，勤劳赚钱是吧？那努力赚钱就不是精进了啊，我很努力的赚钱，没有懈怠啊，努力赚钱算不算懈怠？那么拼命算懈怠吗？拼老命赚钱算懈怠吗？算不算啊？劳碌命算不算懈怠？我现在问他算不算很精进，是不是懈怠？有没有懈怠？劳碌命了嘞，都已经那么劳碌，他有没有懈怠？那我们刚才已经讲懈怠的定义是什么了？就断恶修善了，叫做断恶修善的事情，他没有很努力的去做，我们就叫做懈怠。所以很努力的赚钱，他如果没有断恶修善，算不算精进？不算嘛。早早出门，晚晚回来，每天加班加到很晚，算不算精进？现在知道了哈，没有努力在断恶修善上面，我们就不能说他有精进。那你说为了佛法，我整天跑道场灌顶，听师父开示讲经说法我都有参加，这样算不算懈怠？这是佛法咯，你刚才说佛法不算的话，
啊？
看他为什么要跑道场，跑得这么精进，努力的跑道场，到底是为什么？那怎么看？动机。
喝咖啡。
啊？喝咖啡？什么？
聚会。
哦，为了要聚会。忍耐一下参加法会，等一下就啊，他有兴趣的在后面哦，前面忍耐一下，等一下有咖啡可以喝，可以好好的聊一聊。 这样就不算精进了哈。所以他今天即使说，哎，好像很努力的在学佛修行上，可是他如果每天不是忙的断恶修善，恐怕他那个道场也是哇，也是白跑一场。对，一切的灌顶啊，所有的什么传法啊什么的啦，对。可是他的习气烦恼如果没有因为这样子而减少的话，他的慈悲智慧分别执着如果没有去掉，慈悲智慧没有每天在增长的话，他也是白跑了。我们都不能说他很精进，看起来他可能早上修什么法，然后晚上又修什么法，可能做大礼拜又是什么，好像也是很忙，又是持咒又是观想又是念佛还是什么。即使是这样子，看起来表面上好像很精进在修行，可是如果他连自己的烦恼都看不到的话，他的习气没有因为这样这么精进在做一些功课而减少的话，我们也不能说他是精进。我们要看他的恶有没有断，他的善有没有成就，有没有在修善，有没有断恶。所以平常怎么检查自己呢？每一个念头起来的时候，念念要检查你现在动一个念头，我们今天白天就哇不晓得动了多少念头，那我们有没有起这样的那个觉照，有没有在检查说，哎，我这个念头升起来，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它是好的念头还是不好的念头，那我有没有努力在做一件事情，哪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念头起来如果是不好的念头，我有没有赶快忏悔然后不要让它升起。那我有没有做防止不让恶念升起的这个心，这个防护心，平常有没有在防止不让恶升起？那已经升起的那个恶念头，我有没有赶快把它停止然后忏悔？我有没有在做这样的努力？每天有没有在做这样的努力？每一念都检查哦。然后诶，这一念善起来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继续让它增长？那我有没有努力希望我的善能够升起来？没有升起的善我希望它升起，已经升起的善我希望它继续增长，已经升起的恶我希望断除，没有升起的恶我希望它不要升起。这四件事情，这个叫做断恶修善。断恶有两种情况，没有升起的恶我不让它升起，我有那个防护的心，很小心翼翼，不要让我的恶的念头起来。那已经升起的话，我赶快把它断除。这是恶方面，这就是念念都有在断恶，有在做这件事情。那你念念有没有修善呢？就是这个念头，如果它是善的升起来的话，我们是不是诶有继续让它增长？那没有升起的善，我们是不是也努力的希望它能够升起这样的善？这是善的两个方面，所以断恶修善，这个叫做四正勤。四正勤，就是说这个才叫做真正的精进，就是你每一个念头都努力在做这四件事情，断恶修善的事情，这样才没有现在说的这个懈怠。不然你不管怎么样的多么的努力在做一些功课，每天就是这个那个好像修得很精进，可是如果没有在这上面用功的话，我们都不能说它是真正的精进。因为精进的那个进就是没有退嘛，善法没有推失。可是我们今天如果说还会造恶业的话，那恶业会使善法推失，所以我们就不能够说我今天有进步的那个精进的那个进。那个精的意思就是没有夹杂，纯精，非常的纯，没有夹杂什么，没有夹杂恶法在里面，才能够叫做精进的那个精，就是没有夹杂的意思。纯粹的，今天都是所有行的都是身口意的善业，从早到晚，我今天行的都是善业，这个叫做精，没有夹杂恶业。那个进叫做进步，那我今天也因为没有造恶业，所以没有让我的善法退失，因此我怎么样继续在增进，在进步。这个才叫做精进。 如果不符合这样的条件，我们都说现在讲的这个懈怠。好，那我们现在应该弄得清楚了。所以在世间法的这些努力呢，我们都不能够算它精进，我们都说它还是属于懈怠，因为它依然的在造恶，没有修善。那你说我整天我没有，我今天都没有做错事情，可是我无忌，无忌就是睡觉啦，或者是这样拱拱发呆，然后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可是我没有造恶业哦，因为我也没有讲错话，然后我也没有动不好的念头，我也没有去做不好的事情，没有做不应该做的事情，这样算不算懈怠？算。为什么？
没有进，
没有进，没有进也没有退，因为他没有恶法时善业退失嘛，可是他善法没有进步，对，所以也算是懈怠。对于善法来讲，没有进步也没有退步，可是还是没有进嘛，善法没有进步，但是因为他没有恶法让他退失他的善法，虽然善法没有退失，可是因为他的善法没有进步，所以也算是懈怠。我们看书上怎么讲，我们已经把大意讲完了。懈怠就是对于断恶修善的事情我们不努力去做，然后只是松懈啊、怠慢啊、懒惰啊，这就是它的体性。所以只要我们念念都不在刚才讲的四正勤当中的话，就算是懈怠。那它会有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就是障碍我们没办法精进嘛。所以懈怠怎么对治？就是用精进来对治。你只要能够精进，你就不会懈怠；你没有精进，你就是懈怠。所以是用精进来对治懈怠。那既然懈怠的话，当然它就会障碍我们没办法精进了，那当然就恶业增长，使我们的恶业增长，这就是它产生的作用。因为懈怠的人对于应该修的善法他不修，应该断的恶法不断，当然就让那个杂染，就是恶法一直在增长。那就是我们刚才问的，我每天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努力的拼命的赚钱啦，或者是对为了名利啊，精勤不懈，这样算不算懈怠？也算。所以他这边讲到，如果说我们精进的是世间的这些杂染法，只要会引发我们贪嗔痴的，这个都算是懈怠，像求名啊、求利啊，这个都算是懈怠。为什么？因为这些染污法呢，会让我们的善法退失，所以都属于懈怠。即使你每天都工作得非常努力，也一样是懈怠。那没有做坏事啊，可是都是做的是无忌的事情啊。这边讲到，如果我们精进于种种无忌的事，譬如说睡眠啊、发呆啊，或者是昏沉啊，虽然你没有去造恶业，可是也算是懈怠。为什么呢？因为对善品来说，你没有进步，也没有退失。所以不是说我今天都没有做错事情，我今天就没有懈怠，不是，也是一样的，算是懈怠。只要你今天没有努力的断恶修善，你都算是懈怠。所以懈怠呢，就是缺乏精进力，对于善法没有努力的修，对于恶法呢也没有努力的断，整天呢身体慵懒，精神松懈，因此荒废所有修行的事情，这就是懈怠的体性。由于平日不肯努力修善，才会使得一切的染污继续增长，所以这增长染污呢是懈怠的作用。那瑜伽师地论上面也说到了，懈怠使一个人呢喜欢去睡觉，单着睡眠，整天呢就是躺，以躺在那边为快乐，所以白天晚上呢都白白的空过，因此舍弃一切的善品。每天早出晚归啊，就是他这边问的。那每天披星而出，就说天还没有亮，还有看到星星，他就出门了。在夜而归，就是晚上哎，月亮已经出来，已经很晚了，他再回来，天还没有亮就出门，那半夜才回来，那这样算不算精进呢？他说急于追求名利的人，他不是也很精进吗？ 回答说，这些人虽然精进在名利上，但是呢还算是懈怠，因为这个他精进的都是染污法，因为他怠惰善法，只会让染法增长，善法退失，所以都不能够算是真正的精进。只有每天时时刻刻都勤修善法，才能够算是精进。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四正勤，是不是这两个太近了？无忌就是指一些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仅仅这些无忌的事，虽然不会使善法退失，但也无法增长，所以叫做懈怠。好，就是一些无忌的事情，因为它不会让我们的善法继续的增长。那我们今天有没有懈怠？我们今天一天过了，有没有懈怠？各位，好像不太敢承认呢。为什么这个头都点不下来？有这么困难吗？有精进啊。好。对，你一个人，你说一个人他有没有精进在用功？不是说他一天做了多少功课，不是这样子看的。我们现在就知道了，一个人他精不精进，有没有努力在精进修行，不是在看他一天做多少功课，而在他的断恶修善上面去观察。他每天有在努力的断恶修善，我们才能够说他没有懈怠，才能够说他有精进在用功，而不是他今天做了多少功课，又做早课了，然后又做晚课了，好，然后又是怎么样了？又是跑道场啊，还是怎么样？我们都不能算他是精进。好，这个观念很重要啊，不然每天都觉得说，哎，我今天功课做完就可以交差了，我对得起佛菩萨，我的上司，他觉得啊，今天又可以混过去了这样子。可是今天没有比昨天进步，就要忏悔啊。我们昨天讲的，好，那第二个呢是放逸。放逸就是放任众逸，对一切染法不能够防止令它不起，对一切净品不能够休息使它增长。如此众逸放荡，就是放逸的体性。这就是他一点都没有办法约束自己，非常的放任自己，一发不可收拾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很随性的。有的人他个性很随性，哦，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约束自己的那个力量，就叫做放逸。那我们每天六根面对六尘，我们有没有在密护根门？有没有在约束自己？那如果六根面对六尘的时候，我们会很快的引发贪嗔痴的话，就是放逸，就说你没有收拾你的六根，让他追逐的六境怎么样跑？随着六尘境界声声香味触法转，随着外境在转变，然后引发你的贪嗔痴，这个就是放逸，就是说你没有精进在无贪无嗔无痴这个上面，这个三善根上面，这个就叫做放逸。那我们每天眼睛要看很多的景象啊，耳朵要听很多的声音，那我们在看在听之后，哎，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呢？那就关系到我们有没有不放逸。如果没有不放逸，不放逸就是精进在无贪无嗔无痴上面，就是说我们把关把得很好，守得很牢，就是六根面对六尘的时候，我们有做那个防护的工作，你有住在这个高度的警觉当中。所以当你看到的时候，你不会马上就，哦，眼睛就飘出去，然后马上就哇这个很棒，然后就想怎么样把它带回家这样的。譬如说你逛街，你看到这样的景，看到那个你很喜欢的，我现在不景气可能会差一点，会考虑一下荷包这样子的。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你一看见，哎，你的心就动了，那就是什么放逸，很快就随着那个境界转了。 或者你一听到什么，哇，这个很好，那就是转了。那闻到味道也是啊，或者是 舌头 尝味道，闻到那个香味啊，或者是在吃东西的那个当下，你是不是也是随着那个食物的好吃不好吃啊，太辣太咸太甜啊，还是怎么样，你是不是马上就引发你的情绪。六根面对六尘的时候，我们讲过它是触受，六根接触六尘的当下是触，可是触它马上就会引发受感受，苦受乐受跟舍受。那这个三受是怎么来的，就是你六根接触六尘的当下它产生的。那一般我们喜欢看到的就会升起乐受嘛，那不喜欢的就苦受，这个很难吃，那个苦受就升起了，那个很讨厌的人今天在我的面前走过去就引发苦受我今天想要中马票结果没有中，引发苦受，求不得苦嘛，怨憎会，刚才不喜欢碰到的人就碰到，不喜欢碰到的事情也碰到，那个今天也有苦受，有怨憎会苦。今天送我最亲爱的人上飞机，那个是爱别离苦，随时都会有这个苦受。可是当下我们没有把关的意思，就是说，哎，那个受一升起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有情绪起来了，就不高兴啊，讨厌啊，排斥啊，那个嗔心起来了，那个就是说，我们触受已经进入下一个叫做爱，爱取，然后有。生老死，就是我们没有严格把关，触受升起的时候，我们就很快的很顺利的就进入了下面那个爱，那有爱的话就有取，有取就有有，所以爱取就是说有那个我在受苦我在受乐这样的观念放进去之后，因为触受的当下还没有我的观念哦，它只有触受哦，所以六根面对六尘的时候，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的时候，其实只有触而已，可是那个感受很快升起，感受很快升起。可是这个时候还没有我，可是进入爱之后就开始有我了，所以我们要严格把关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要非常注意不要把我放进去，就是没有一个我在受苦，没有一个我在受乐，它只是苦而已。那苦的本身是什么？因缘所生。乐的本身因缘所生。我当下马上就有那个觉照，把那个苦就可以当下把它关破。所以我也没有要逃避苦，也没有说看到那个很讨厌的人我就要避开，或者是很讨厌的事情我不愿意去面对的啊，我就避开。你不会逃避。你也不会紧张，你也不会恐惧，你也不会不安，然后你也不会起嗔恚心，你也不会发脾气，那个苦受不会让你引发情绪，它只是停留在苦受而已，那当下你就把它关空，因为它是因缘所生嘛，所以这个苦受对你来讲就没有这么可怕了。我们一般不愿意去面对那个苦，譬如说我们生病很痛很痛很痛，或者是很辛苦啊，病得很严重很辛苦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会想要很想把那个苦丢开啊。我们平常都是选择逃避的方式，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去面对它，不愿意去承担它，不愿意去接纳它，所以我们很想把那个苦受丢掉，是因为我们当下没有这样的关照，我们认为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它就我们就害怕它会一直苦下去，然后没有结束，那就是我们没有空观嘛。我们忘记它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它就是无常的，无常就是它没有办法永远停留，所以因此它没有这么可怕。所以我们当下就要把它看清楚这个实相，苦的实相是什么？就是它自性是空的，它是无常，它是无我的，没有一个我在受苦，它只是因缘所生引起的这个苦受，可是并没有一个我在受苦，那个苦受当下就消失了， 那我们慢慢训练的话，我们就越来越有承担力，就是说能够面对苦，然后越来越有那个忍耐力，就是吃苦的那个能力。好，那个是忍辱的前方便，就是说我们忍辱波罗蜜可不可以成就，就看你有没有耐心，你能不能吃苦嘛。你说一点点小苦你就爆发了，就不可以忍受，那我们的忍辱是没有办法成就的。好，所以忍辱是从你吃苦的那个能力来的。那我们越能够面对它，越能够起这样的关照，然后把它关破的话，哎，我们那个耐心就一直在增加。好，忍耐天气的那个变化啦，或者是修行的苦啊，或者生病的时候苦啊，或者我们刚才讲的爱别离什么什么怨憎会什么求不得种种的苦，人生的苦，我们就不会觉得它这么恐怖了，这么可怕，然后难以接受，那我们就不会引发嗔恚心。所以变成说苦受升起的时候，哎，它当下就消失了，因为我们有智慧的关照，就不会引发嗔，就不会引发烦恼，我们就不会造业，对不对？然后就没有后面的爱取有。这个有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这样的关照，你又升起一次什么我执，因为你的观念有我在受苦，有我所有的这样的观念，我的身体现在不舒服，我觉得很痛苦，这就是有。所以有，以一个念头来讲，它就是再有一次，再升起一次什么那个我跟我所有的观念，就是有在进入，就是生嘛，爱取有，然后生老死，所以爱取有就生了，这个生就是说我执又生一次了。那变成说我们念念没有这样的关照，变成念念都在增长我执的习气哦。好，那苦受就升起嗔恚心，那我念念又在增长我嗔恚的习气哦，就是这么严重。我们修行如果没有这么维系的话，其实我们每天不晓得增长了多少贪嗔痴，可是我们居然没有察觉，都是放逸来的。因为你没有这样子约束自己，没有起这样的关照，在六根面对六层境界的时候，你都没有严格的把关。那乐受也是一样啊，乐受就是顺境嘛，我们喜欢的跟我们贪相应的那个，我们就会引发乐受。刚才苦受是要赶快逃开，赶快把它丢掉，把它丢开，可是苦那个乐受升起的话就不一样，刚好相反，好好的沉醉在里面啊，希望时间都不要过去，希望它刹那化为永恒，它就引发贪了嘛，所以是不是又进入爱了？然后又取有，然后生啊，你的我执又什么增长一次，又生一次，你的贪爱又生一次，又增长一次，那是不是又在增长你贪爱的习气，增长我执坚固的习气？所以这一念没有把关好，哎，又在增长我执，又在增长习气，那哪里是修行呢？对不对？那这一念不苦不乐就是增长愚痴嘛，没有特别的。你当下没有关照的话，没有特别的苦受，没有特别的乐受，那就是舍受。舍受的时候，这样拱拱就愚痴无明相应。所以你也等于念念在增长我执的力量，念念在增长愚痴的习气。所以我们触受升起了三受，触之后升起了三受，就是顺境逆境还有不顺不逆境，而升起了苦乐舍这三受。我们没有 这当下没有把这个观，这三受观无自性空无常无我的话，它就很顺利的进入爱取有，然后就生变成我们念念都在增长贪嗔痴，从来没有停过。所以我们修了半天想说我要断我的执，然后我要断习气，我要断烦恼，可是你念念都在增长啊，你怎么可能断呢？它不会自己断啊，我们没有在这上面用功，它不会自己断。好，真的用功在这里哦，触受当下就要赶快关，因为进入爱之后就来不及了。那我们的轮回也是这样开始的，对，爱取有就生老死了嘛，对啊，然后就开始无明缘行行缘事四缘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十二因缘，这样一直转转转，就是轮回啊，就不断。所以我们怎么样切断轮回，就是从触受不进入爱开始切。你这边切的断，切断的当下，因为你没有把我放进去，没有一个我在受苦，没有一个我在受乐，是不是就可以趋向无我了？你念念就没有在增长我了，对不对？因为你念念都没有把我放进去， 有一个我在受苦受乐，那是不是这一念有这样的一个智慧一关照的话，你就没有再增长我执，这才可能说你的我执的力量慢慢在减少，对不对？然后你念念也没有继续的进入爱而引发贪嗔痴，那你贪嗔痴这些烦恼习气是不是也在减少？因为你每念都没有再增长它嘛，所以变成说你念念都在断我执，念念都在断除习气烦恼，这才是真的有在修行。好，所以我们平常就是这样用功啊。三受升起的时候，我们是当下可以切断，不进入爱，不进入爱就没有取有，就没有生老死，然后整个轮回就切断，这样就可以解脱哦。只是这样子观就可以解脱哦。方法并不难嘛，可是难在我们能不能念念都保持这个明觉。保持明觉就你要够快，你要比你的习气快，你的速度要快过它引发爱，它已经引发爱取有生了，你要刹车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保持明觉就是你要有高度的警觉性，那个各种感受升起的时候就不要进入那个情绪，有情绪的时候就有贪嗔痴了，贪嗔痴就是我们开始有情绪了。你本来是有感受，可是因为你让它进入爱，就变成引发你的情绪，就有贪嗔痴，那就有我在里面了，我的观念已经放进去了。所以要切断轮回是不可能的。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够快，我们不断不断的训练够快。每天你要看很多的对象嘛，那你就要看你触受升起的时候，你有没有马上把它切断，没有进入爱。那你每天要听到很多声音啊，人家赞叹你的声音，你是不是没有陷入贪爱，在那边啊轻飘飘的？对，啊，人家在对你指责的时候，有一些意见的时候，你是不是啊那个嗔心又开始在那边，啊，好像快要按耐不住？是不是每天都有在做，或者每一念都有在做这样的工作？这就是下功夫哦，修行在这个地方修。引发情绪以后都来不及了，那想要切断轮回是不可能的，因为它马上就进入生嘛，就是你又再生一次我执跟习气的力量。好，这我们要非常注意。那每天怎么用功，就在这边就这样用功啊，就可以解脱了。等到那个我执的力量断完了就解脱。所以你说一个证到阿罗汉的人，他会不会感觉，他有没有感觉？一个证阿罗汉果的人，他没有死以前他有没有感觉？他要不要吃饭睡觉？要不要上厕所？对，他不可能没有感觉，就表示说他有触受，可是他会不会进入爱？不会。阿罗汉的生活，一个正果的人的生活，就是他可以一直停留在，只是停留在触受的当下，念念都在当下，不会进入爱，因为他是一个 已经断除我执的人，已经不会引发烦恼的人。所以他还是一样可以看啊，六根每天还是可以接触六尘境界啊，可是他就可以一直保持在当下触受的当下，所以他后面都没有了，所以他可以解脱，他可以入涅槃。好，所以我们想要正果就是从这边下手啊。那等到我们的功夫比较纯熟，我们才会来得及，要不然都是那我只跑在前面，他跑得比我们快，就是我们没有在这下面，在没有在这上面下功夫，好，所以那个力量呢不够强，对这习气的力量啊，他就没有办法发挥出来。所以现在讲到什么叫放逸，就是说只要没有精进在无贪无嗔无痴上面，就叫做放逸，就是我们。六根面对六尘的时候呢，我们就恣意放纵自己，任他很快就升起贪嗔痴，这就是放逸，因此他就没有办法防恶修善嘛，就是他这边讲的不能够防止令他不起，就这就是没有防止恶不升起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很快就引发贪嗔痴了，当然没有办法防恶，没有办法防止恶不让他升起，那念念跟贪嗔痴相应，当然也没有办法修善了嘛。好，所以他就是对一切的善品呢、净品呢，也是没有办法修习令它增长。放逸能障碍不放逸的升起。好，所以我们想要精进在无贪无嗔无痴上面， 精进在无贪无嗔无痴就叫做不放逸，那变成说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所以他障碍这个不放逸的升起，因为他念念都在增长贪嗔痴，所以他就会不断的增长恶业，损害善业，为一切恶事所依，这个是放逸的作用。所以它的作用有两个，一个是它障碍不放逸的升起，就是说没有办法做到不放逸，没有办法做到精进在无贪无嗔无痴上面，念念都没有贪嗔痴，精进在这个上面做不到。那第二个作用就是它会不断不断的，因为念念都跟贪嗔痴相应的话，当然就会不断的增长恶业嘛，这就是它的作用。放逸是因为懈怠以及贪嗔痴，才不能防止染法的升起以及修行一切的善法，因此离开了懈怠贪嗔痴这四法，也没有放逸的自己的体性。所以我们就知道什么叫放逸，就是懈怠还有贪嗔痴这四个具足就是放逸。那怎么检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每天六根面对六尘的时候，你是不是念念在增长你的贪嗔痴，是的话就是放逸，很容易就检查出来了。除非你可以一直安住在不跟贪嗔痴相应，一直精进在这个上面，就是不放逸。所谓的放呢，放是什么意思，就是放荡，我们说放荡不拘，说这个人 放荡不拘啦，或者是他是一个，他的个性是那种很随性的，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那个就是放的意思。那逸的话就是重逸无法收摄约束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叫他说你太过分了吧，你收敛一点吧，对他来讲很困难，这个就是逸的意思，就是他散出去收不回来了啦，好像水泼出去没有办法收回来了。所以集论中说，所谓放逸的体性就是一止懈怠还有贪嗔痴，既不修习善法也不狂负烦恼，它的作用呢，就是不断增长恶业，减损善业，为一切恶事的所依。由于心的重义放荡，才使得恶业不断的增长，善根不断的损坏。那这边的善根就是指无贪无嗔无痴，放逸就是无法精进在无贪无嗔无痴这个三上善根上，就叫做放逸。放逸是什么，以它的为它的体性呢，就是只要因为懈怠还有贪嗔痴不能够防止染法的升起，不能够修习善法的增长，我们就叫放逸。所以离开了这四个就是懈怠贪嗔痴，没有另外放逸的体性，没有它的字体，就是说反正是懈怠贪嗔痴就是叫放逸。这个我们有没有啊？念念放逸嘛，哈，标准型的，我们都是没有一念不放逸的，什么叫昏沉呢？就是心对于所缘境没有看任性。什么叫看任性的意思，就是说心没有办法自在做主，这就是昏沉的体性。心没有办法自在做主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譬如说我们现在，我们昨天说要数息，结果就没有办法数，不是数丢了吗，就是数过头，就没有办法数得清清楚楚，念念分明，这样做不到。所以昏沉就是第六意识的那个昏昧的现象，就是说你第六意识不清楚，你的头脑不清楚，像有些人整天就像浑浑噩噩的这样子，头脑不清楚，那个我们就叫昏沉。那再更昏沉就是睡着了，就是没有睡着，但是 是一种头脑不清楚的那种状况，就是昏沉。那头脑不清楚，就是说你要修观还是修什么很难。刚才讲那个所缘境，就是你修行的法门，看你现在修行的是法门是什么，你的心要圆在那个所缘境上面啊。属习，你的心就要在属习上，你观想心就要在观想上。那持咒的话，就要在咒语上，念佛就要在佛号上。可是心没有办法做主，一下就陷入那种昏沉的状态，这个我们就叫做没有堪任性，就是心没有办法自在做主，要他修什么没有办法，叫他观什么没有办法，都做不好，他会跑掉，这个就是昏沉。所以他的作用是什么，他就会障碍我们身心没有办法清安嘛。所以他的障碍就是 那个清安没有办法生气，我们身体就变就是很粗重，然后容易打瞌睡。很多人坐在那边，只要没有事的话，坐下来，那有的人是一坐上车这样摇啊摇啊就，有的人在家里坐沙发，哦，那个沙发太舒服，坐下去，下次家里的那个陷下去，要不了几分钟，那个就是昏沉性比较重的，有这样的习气啊，哦，对不对？啊，哦，某人，我看了很多很多都是这样的情况，就是说他如果没有吃，他坐下来的话啊，很快的半分钟一分钟就开始进入梦乡，就表示他平常都是在昏沉的这种状态，头脑不清楚，就是他的头顶好像老是有一个东西盖着那种感觉。我们一般是好像感冒的时候才有那种感觉，好像这边重重的，有没有？那昏沉性比较重的人，他是平常就这样子，好像头顶有盖着一个什么东西，这样一直照着他的头顶，他就是有那种昏沉的现象，就是那个顶门很难开。他如果修婆瓦帕的话也是很困难的，这就是昏沉的现象，会障碍我们身体的清安。那当然毗婆舍那就是讲我们修观心要观想什么，要修观也非常的困难，这就是昏沉的两种作用，一个是障碍我们清安没有办法升起，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想要修观的时候没有办法，所以它障碍我们的那个慧力。修止是开发定力嘛，修观是什么？开发慧力。我们说要修止观，对不对？一个修定，一个修慧。那现在讲的昏沉呢，是障碍我们没有办法修观，所以没有办法开发智慧。所以我们就会看那个昏沉性比较重的人，他比较愚痴一点。你叫他观想什么，他会观不起来，还没有观起来之前就睡着了，这样。这就是昏沉的作用。所以昏沉的志向就是懵懂沉重，它是我们具身的心，心所法没有堪任性，就是说心没有办法自在做主的意思。那昏沉呢，就是昏昧沉重。那我们原来的我们的自信是灵明不昧的啊，可是因为昏沉的关系，它就渐渐的进入这个昏昧沉默这样的一个现象当中。因此你要想要修什么让我们的心修习任何的法门都非常的困难，所以它的作用呢，就是使我们的身得不到清安，心呢也没有办法入观。所以昏沉它的字体呢，就是懵懂沉重。那昏沉跟愚痴有什么差别呢？听起来好像有点类似嘛，愚痴也是这样子拱拱啊，昏沉也是拱拱，这两个有差别。愚痴就说你对那个现象界啊，哦，本体界，我们昨天讲的理啊、事啊不清楚，就是说你对道理不明白，宇宙的真相啊，不明白，这个叫愚痴。可是现在讲的昏沉不一样，是第六意识进入那种昏昧的现象，所以跟愚痴是不一样。愚痴是不明白道理，那昏沉是你的第六意识，然后你的那个心呢陷入一种昏昧的状态，因此它是不同的。所以他这边问说懵懂和愚痴有什么差别呢？愚痴呢就是迷暗为相，昏沉呢是懵懂为相，所以是不同的。什么叫迷暗为相呢？就是对一切法的理，就是本体界还有事现象界都不明了，所以他会障碍无痴善根的升起，就是很难开发智慧。那懵懂为相的意思并不是说不明白这个事理，不明白道理，不是，而是一种昏昧沉重的状态。那它使得我们身心没有办法得到清安自在，这是两者的差别。什么叫懵懂的那个懵呢？就是昏昧的意思，重就是沉重，就是我们的意识呢陷入一种昏昧，然后身心在一种非常沉重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就称为昏沉。那调举哎，昏沉我们有没有？要每个都要检讨一下，昏沉有没有？昨天好像比较有，昨天有好几个睡着了，要不要我指出来？他躲到哪里去？今天没有来吗？
我有。
对，你有，你有这样子，这样，哎，还有一个啊， 对，你也有，还有一个，今天没有来。人家我们都是睁开眼睛修的啊，所以都看得很清楚啊。你是差点要撞墙壁啊。昨天那个没有来，就是说要监督你有没有在那个，对，他昨天也是睡得很好。什么？
病有关系啊？
有关系啊，有时候对啊，人生病他也比较容易昏沉，都算。对，只要是我们这样子昏昏的都算昏沉，对。反正我们的头脑不清楚的时候，意识不清明的时候，都算是昏沉，只是严重不严重这样子，有没有到这样而已，这样子，有的是一点点啊，你是这样就醒过来了，这个是没有那么严重的昏沉啊，所以昏沉我们都是有的，像我们晚上睡觉是大昏沉啊，是标准的大昏沉，就全部都不省人事了嘛，啊，可是白天的话就是有一点点的那个昏沉的现象。只要你没有那个感觉，就是说你的头脑很清楚，然后没有什么什么什么头顶有被东西罩住啦，或者是就是说好像整个人很清明很开朗，那个就是没有昏沉啊。晚上睡眠也没有那种大昏沉，也是好像有一点点那个，你就可以警觉了，那个就不是昏沉性很重的人啊。
要放两个闹钟的
那个。哦，对啊，哇，那个弄闹钟都闹不醒，那个真的是哈，昏沉性就很严重了。好，调举有没有呢？啊，就是心没有办法极静安住在所缘境啊，这所缘境就是你所修的那个法门上面，你的心可不可以安住在那上面，安住得很好？有会不会跑掉？啊，看我们修观会跑掉，像昨天数息会跑掉，那个就属于调举。调举是细的散乱，散乱是比较粗的，再细一点就是调举了。好，那散乱的话是你的心去攀援外境。好啊，你听到一个昨天听到什么哦电话的声音，你的心就跑出去，那个叫散乱。那现在没有外缘的牵引，没有外缘的哦让你散乱的那个因缘，可是你坐到那边什么事都没有，可是你里面在怎么样，在妄念纷飞，那个叫调举。就跟外境没有关系了，好，所以昏沉跟调举它是这样分别的，所以我们才说它没有外缘的牵动，可是它里面自己什么不安，好，躁动不安，这个叫做调举。那有外缘的牵动啊，像有听到声音了，还是哎有什么啊，那个叫散乱，对，就是外缘的牵动，六尘境界声声香味触六尘的境界来牵动，让你的心散出去的那个叫散乱，散乱我们后面会讲，只是现在稍微比较一下，调举是细的散乱是什么意思哈？调举跟散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心就没有办法安住在我们所缘境上，好，数息也数不好，或者念佛因为调举，所以他就一面念一面想心事这样，啊，他还可以跟人家讲话，讲一讲，再念一下，哦，再念一下，哦，就是非常的这个散乱的情况。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就会障碍我们没有办法得定。刚才的昏沉是障碍我们什么？没有办法修观，现在是没有办法修定。好，所以我们就知道调举是障碍我们没有办法得定。刚才那个昏沉是没有办法观慧，没有办法起观。好，障碍毗婆舍那就是没有办法修观，因此没有办法成就慧力。那这个是这个调举呢？哎，他就没有办法得定，就没有办法成就这个定力。一个是障碍慧力的升起，一个是障碍定力的升起。好，这是他们两个人的差别。所以它的作用呢，就是障碍行舍。行舍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好，它是属于善法的其中的一个，就是让我们的心能够安住在平等正直，不用特别去加什么功呢，它就可以很自然的安住在那个定境上，这个叫行舍，就是万缘放下的意思。好，那现在因为调举，心一直都在 在调动不安，因此当然就没有办法得定了，没有办法安住在这个定境当中，所以还有奢摩他的生气。说奢摩他就是止嘛，就是没有办法得止，没有办法得定的意思。那就在那边，不是想过去呢，就在想未来啊。所以调举就是跟贪相应的，因为我们坐在那边想什么呢？就是想很多事情嘛，想过去，想未来，很多的事情。所以它是由于追忆往昔的欢乐或者那种愉快的事情啊，喜笑等事所引发的。可见调举是什么？跟贪相应的。所以一般调举性比较重的，他的贪欲比较重。好，那刚才是愚痴性比较重的，他的什么昏沉性比较重，愚痴性比较重。那现在调举性比较重的呢，他就是贪比较重，所以那个习气不一样。像有些人他晚上很难睡的，会很容易焦虑不安的，那个一般都是属于调举性比较重的。那他常常想的那个事情，就是他很在意的事情，他比较执着的事情，都是跟他贪相应的事情，他贪着的事情，那他心里面放不下，所以他就会常常萦绕在他的脑海里面，晚上就会想想想想事情，想得睡不着。只能回忆，他还要回忆啊，所以就一直调举嘛。对啊，他就是喜欢回忆过去，或者是计划未来嘛。未来要想很多这样子，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他已经想一堆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个性的人，我们就知道他是属于调举性比较重的。他一般是贪比较重，因为他没有贪的话，他就不会去执着那些事情。他不执着，他不在乎，他会不会整天想？不会整天想。所以会让他这样魂牵梦绕，整天想的这样牵肠挂肚的，那就是他很在意，他很执着的事情。他为什么会在意会执着？就是因为他贪着这些东西嘛。因为他贪着，他才会整天想，才会有调举的现象。好，因此调举我们就知道他是跟贪相应的。那调举的志向就是消动，能够使我们的心所不能够得到极静。调举是调动轻举，叫做调举。一下子纵横四海，一下子又神游九州啊，心不得片刻的安宁，这就是他的体性。因此就没有办法得定啊，障碍行舍跟止的升起，这是他的作用。那他的志向是什么呢？就是喧嚣妄动，好，使我们的心所没有办法静下来。因此他障碍奢摩他休止，没有办法得止，这是他的作用。奢摩他就是止的意思啊，是极静的意思。因为心消动不能够极静嘛，所以就没有办法得止得定。他还分身口意不同的调举，那身调举的呢，就是身好游荡戏虐玩耍，终日坐立不安，他没有办法安安分分的坐在那里很久。不做工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安分的在家里面待着，他去逛逛街啊，看看戏啊，听听歌啊，在家里他也没有安静，他看电视，就说他的身体老是没有办法安住，他就是一下去开冰箱，然后一下干什么，然后一下干什么，他们就去串门子这样，串门子你们懂吗？做客，对，串门子这样。串门子就是拜访这个拜访那个，对，因为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待着，那个心静不下来，所以他的身就非常的调动，他要去找人聊天这样子，那个身没有办法安定，就是身调举，那个找人家跟那个讲话的，就是口调举，就是接下来讲的这个口调举，啊，怎么样？对啊，那个闲不住的嘛，喜欢闲扯的聊天的那个就是口调局，都是讲一些那个，对，天南地北这样子，从政治啊经济啊谈到学佛修行，无所不谈。这就是口调局， 口号吟唱，就是没事你就哼个小曲啊。啊，宝益最擅长，以前的歌王了。是，嗯，现在定力比较高了嘛，可以不哼啊。那争论就是，哎，他喜欢找人聊天嘛，那又喜欢跟人家开杠的，抬杠就是啊，喜欢跟人家、啊、辩论啊这样子。嗯，就谈天啊，说笑啊，都是在讲讲这些内容，终日不言不及义，就是他谈的都跟我们了生死、什么出三界、断烦恼、开发智慧了无相干的事情，都是一些我们叫做五四三，不知道你们叫什么罗西沙，就是都是那种呵呵没有什么主题的，就是言不及义的事情。学佛修行的人谈的都是佛法，因为你的心在佛法上，你的心在道上，所以你想的都是跟佛法有关系的东西，你不会闲扯，不知道扯到哪里去，不会这样子。那有这种现象就是口调举，那意调举就是没有事情，可是他妄念纷飞，胡思乱想，整天就是让那个心呢啊，整天就在那边打妄想啊，知意奔驰，就说啊，很难很难去收拾回来。所以我们就看有这身口意调举的，他要得定就非常困难。那我们看看是哪一种？
那个作家、艺术家怎么？
啊，对啊，那个是意调举。
作家。
不然他写不出文章来。作家对。
他的灵感没有。
对，灵感就是调举来的嘛。对啊，打妄想来的，他不打妄想，写不出文章来。那一般是哪个比较严重？
意
比较严重哈。就是胡思乱想嘛，哈，口还好啦，偶尔，那声也还好哈。你们都不看电影了嘛，哈，对不对？也不听歌，也不跳舞了嘛，没有开 party 的吧？
听歌、听看电视还有
啊。哦，电视有。
啊，妹妹啦，
就是。啊，爱豆的偶像。
介绍一下。
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如果想要定力很高啊，要入定的话，就是要减少这个身口意调举的现象才有可能啊，要不然很难，因为它障碍我们得定嘛。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